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是简佳，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美股的情况。你好，简佳。
早上阳光。
虽然昨夜啊，这个美股是录得上涨，但其实昨天的动静是挺大的，尤其是道指啊，我们看到收盘是21000多，但是其实盘中的时候是跌破了20000点这个大关。想想一下，其实才不久之前，道指29000多点，离3万点都很近的时候，结果突然之间9000点不见了啊！面对美股的表现，你是如何看？
对，其实我们说啊，这次大号版的这个美股的一个崩盘啊，其实看看外部因素啊，其实还是和这个疫情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蔓延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的。另外呢，也再加上这个沙特和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原油的价格战，那么也是引发了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恐慌啊。因为确实大家看到整个的一个西方国家的整个防控疫情确实做得非常的一个不到位啊，所以这个看的数字还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因为对于整个的一个欧美的这些 old money 来说啊，他们其实如果能够钱能解决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大问题啊。现在就是说你花再多的钱可能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才是他们非常担心的这样的一个一点啊。那么其实我们上周节目中也重点说过了，无论是这个疫情还是说这个原油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它都是这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啊，它都只是一些外因。而真正决定导致美股的这一轮暴跌的最主要的还是它的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而这个内部因素呢，其实就是过去11年美股的这一轮长牛市积累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包括我们说像估值偏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包括整个的一个杠杆资金过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被动基金太多的一个问题啊，以及散户的这个热情过度的一个高涨等等。那么一旦这样的一个趋势形成扭转的话，那么就很容易会引发这样的一个踩踏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其实美股啊，过去这么多时间估值，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节目当中重点去提示啊，美股的估值相对来说偏高。那么另外，其实目前我们看，因为过去11年美股出现连续的一个上涨，当中的一个回调幅度相对比较小，所以无论是美国的投资者还是全球的投资者，都是盲目的认为啊，整个美股它只会涨不会跌啊，包括特朗普也是这么认为的啊，认为美股可能会一路的冲到这个10万点甚至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预期，导致美股的市场里边出现大量的这样的一些被动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一些杠杆的一些产品啊，包括整个的一个散户的这个热情已经非常高啊。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啊，已经在去年已经开始纷纷的减仓美股了，但是散户还是在不断的在推高整个美股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这就是导致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黑天鹅的事件啊，会容易非常容易去引发这样的一个踩踏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
对，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其实就是美联储啊，这个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美联储最近其实动作非常的大啊。我们记得2周前我们做节目之前啊，就是美联储刚刚是紧急降息了50个基点，而且上周我们看到12号美联储又是释放了超过10000亿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啊。那么再加上这个周一早上，就是北京时间周一早上，美联储又是紧急的降息了这个100个基点啊，那么而且同时也是进行了这个量化宽松，达到了7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大家知道啊，我们包括我们也在预期，其实美联储理论上它应该是在3月18号，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晚上啊，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来进行100点的这样的一个降息的一个幅度，这是大家普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对，但是呢，美联储却是选择了在周一早上啊，突然紧急的来这个降息啊，所以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昏招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它只是给市场释放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其实就差3天的时间，他宁愿选择提前3天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超常规的一个操作，也就是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说美联储认为目前的市场情况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上周五美股是出现了这个接近2000点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周末其实市场的情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所以说美联储其实反而导致了这个周一 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又是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恐慌。
嗯嗯。
那我们看到整个道指是大跌了这个3000点啊，这个跌幅有接近13%，也是这个1987年股灾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啊。
嗯嗯。
那么总体来说呢，我们觉得其实目前美国的整个的一个啊防控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啊，它很采取了很多手段，其实是有点本末倒置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抗击疫情啊，是首先你要把这个疫情要防控住，然后再去提这个经济的一个刺激的一个措施啊。这一点我们说中国政府是做得非常的好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但是美国我们看到，首先他把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涨跌放在整个防控疫情的前面，不断地进行这个经济的一个刺激。昨天我们看到又是有新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刺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手段可能会出台，但是呢，在防控疫情方面确实做得非常的一个不到位啊。但是我们觉得市场必须得等到整个疫情，特别是海外的疫情受到控制之后啊，才有可能整个的一个悲观的情绪，一个担忧的情绪可能会消除啊。目前来看，其实虽然说出台了一系列的一个措施，美联储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放松，也并不会缓解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恐慌的一个情绪。
嗯，关于美联储的说法呢，其实我跟你有一些意见不同。因为如果说他第一次突然之间半夜给你降5%，降50个基点的时候呢，如果说那个时候的反应可只是有一点过激的话，但是第二次，因为要知道美联储其实不是鲍威尔一个人说了算，鲍威尔其实是走在前面的那个代言人嘛，背后还有一群的这个大佬们纷纷要开始建言献策，也就是说他们从来都是把问题想得那么透彻的一家机构，结果提前3天一下子降到零，还抛出那么多的量化宽松的那样一个大招，我觉得他背后一定是有一些他想要传递但是又不方便说，所以只能通过行动来表达的事情。因为一次是冲动，第二次他一定是有目的的，只是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市场一定把它解读为说你肯定这个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过失，所以哗一下子跌成这样啊。那好，现状是这个样子，美股已经大涨大跌了好几天了。那么现在相比而言的话，是不是欧洲的情况比美股要好一点？
对，其实我们说，其实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欧洲情况应该来说来得更糟啊。其实除了欧洲情况以外，其实美国还有一点啊，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中也重点跟大家去提示过的，那么就是整个的一个美国的一个高收益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大家还是要继续去重点的一个关注啊。因为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啊，其实我们说这个美国过去11年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很重要的一点啊，是来自于它的整个的一个美股的一个企业的这样一个大量的一个回购啊所导致的。我们看到这个2018年啊，因为2019年数据还没出来，2018年呢，我们看到整个美股光回购就有8000亿美元啊，我们说标普500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而这些钱主要都是来自于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债啊，他们就是。这在中国其实是不可思议的啊，就是企业是靠这个举债来进行股票的这样的一个回购啊，就是因为当时整个的一个资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利息相对来说是非常的低的啊，包括我们说其实美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的这样的一个产油国啊，那么为什么它会增长那么快啊，会超过俄罗斯，会超过沙特，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些页岩油企业大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举债来刺激它的整个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上周也说过了啊，其实未来4年整个美国的页岩油企业将会偿还差不多有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高收益的这样的一个债券啊，所以对他们来说，我们看到昨天已经有一些页岩油企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破产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了啊，所以说其实这一块大家还是要去持续的去关注啊。那么另外刚才阳光也说到了，就是这个欧洲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说欧洲的问题其实可能会比美国来的更为的一个严重啊，因为欧洲呢，目前来看，它其实它的整个居民部门，它的整个债务水平其实并不是很高。那么最主要担心的还是它的这个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债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嗯。
我们看到，其实欧洲欧元区它其实一直有个问题啊，一直是没有解决，就是欧元区的这样一些国家，它没有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啊，只有独立的一个财政政策啊，因为货币政策呢，其实都是欧央行说了算。但是呢，就算它有独立的财政政策的话呢，我们看到其实每个国家它其实都有一些财务的一些上限，有一些约束在这边的啊，这个不是说可以随意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财政的一个扩张。 啊，那我们看到这次的一个重灾区就是意大利啊。那么意大利呢，其实这次我们看到截止到这个我们直播之前，我们看到整个的确诊人数已经是超过了31,500人啊，整个死亡人数有25,000人，而且我们知道意大利的整个人口数是远少于中国的啊，所以说其实它的整个感染率是非常的高，而且目前还没有得到特别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意大利呢，我们知道其实当时在2011年欧债危机的时候，它也是一个重灾区啊，但是呢这几年因为整个欧洲都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负利率，所以呢其实这个意大利包括希腊的这样的一个债券收益率它仅仅超过1%啊，所以说呢大家就是疯狂的去涌入这样的一些债券的一个市场来购买意大利的这样的一个国债啊，所以说前段时间我们看到意大利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是跌破了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昨天我们看到意大利的这样的一个国债收益率已经飙升到了2.4%以上啊，所以说这个飙升的幅度是非常的大的，也就是说市场其实非常明确的就是预期可能意大利又可能会出现整个的一个债务违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其实欧元区它规定的整个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债务的一个水平啊，这个负债的一个水平差不多只有60%啊，但是意大利呢在2008年都已经突破了100%啊，达到了105%，而去年三季度已经超过了150%啊，那么在这一次整个疫情的一个刺激之下，我们说意大利可能会进一步的一个举债啊，其实我们刚才看到新闻片里边也说到了，就是可能会发行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新冠疫情的这样抗疫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债券，那么又会进一步来推升它的整个的一个债务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说其实大家现在非常担心除了意大利的这样的一个本身疲弱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以外，它的整个国债也有可能会出现违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对于欧洲来说也是雪上加霜的这样的情况。
欧洲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啊，虽然刚才说的意大利死亡人数没有检查说那么多，但是确实欧洲因为小企业多呢，用形容叫口袋浅的时候就很难度过难关，而偏偏呢它这个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大国家能够进行一些大的政策，在这些方面都会表现出一些可能就是防控上面的一些小小的误区。哎，有一个这个相关小问题啊，美股全线都下跌，但其中有一个板块最近表现还不错，想知道简家是怎么看的。其实这个板块就叫生物疫苗板块，是不是因为就大家都希望于说赶紧你们能做点药出来吧，所以大家把这个股价给推高了？
对，没错，其实全球啊现在都在大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生物疫苗的这个研发的一个工作啊，对于新冠疫情来说，包括昨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军科院也是成功的说这个研发出来了这个新冠的这样的一个疫苗啊，美国也有一些企业包括和德国的一些企业也是来合作去研发这样的一个疫苗，但是我们说其实这个疫苗的研发它到临床到真的推行啊，差不多还要有至少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算可能要到下半年到9月份才有可能会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啊，这个量产上市啊，所以说其实目前短期之内啊，虽然说大家可以去期望疫苗的这样一些研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做好疫情的这样的一个防控的一个工作。
对，其实现在这个情况下口罩比疫苗要来得更加重要一些。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要说到的美股是什么，看一下美股放大镜。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跟食品饮料有关的，叫家乐士。
对，家乐士啊，家乐士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说的快一点啊。其实家乐士呢，它那个1906年就成立一家公司，也是全球整个谷物早餐的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商啊，全球有18个工厂啊，180个国家都有它的产品的一个销售。那么这次我们看到整个家乐士的股价表现得非常的一个强劲啊，在整个美股的一个暴跌的一个情况之下，因为就是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食品啊是非常容易去储存的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的消费者是大量的来囤积这样的一些可以长期储存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啊，也是助推了整个公司的一个股价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啊，而且公司呢其实它的整个的一个整个估值也不是很贵啊，包括它的整个分红率又达到了3.6%啊，所以说也是提供了非常足够的一个安全边际，我们看到整个公司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么 另外呢，我们说回到其实国内啊，国内可能又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国内整个食品饮料其实大家现在又是非常的关注，因为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抗风险性啊。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国内疫情因为已经得到了非常有效的一个控制啊，很多的省份它的整个的一个新增的一个疫情已经长时间是在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提出了就是加快的一个复工的复产，包括啊大家它是鼓励大家来进行整个的一个外出的这样的一个就餐啊，所以说这个呢其实都是有利于整个食品饮料行业的一个加速的一个复产的啊复
也就是说大家在家里闷得太久了，一定要出去大吃大喝一下。
对，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政府也是领导人带头来进行对外的一个就餐，就是要告诉这个老百姓啊，其实目前其实就对外就餐啊，外出就餐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风险啊，也是给很多企业一个充分的一个信心啊。所以我们说其实目前整个国内的食品饮料板块它目前的股价已经蕴含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但是呢我们说其实它的整个的一个基本面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边际性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食品饮料板块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